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始作俑者，我是主持人播放键阿健。今天邀请到我从圣诞节之后就一直很想找他聊天的一位 Podcaster 朋友，我们欢迎塞甲的阿西。
嗨，始作俑者的听众们大家好。我记得应该是我先敲完许愿才对
啊。是你先敲完许愿吗？其实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 Podcaster 群组就有聊到，就是你喜欢的类型跟我有一些重叠。
我觉得你那个类型前面要加个主词吧。
BL 类的
OK
腐类的
有啦有。
对，所以就想啊，那应该可以来约一下来聊个作品。
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刚好看完这一部好像一两个月而已。
哦，嗯，复习完还是那时候
是第一次看完哦。嗯、我其实还蛮晚看完看这一部作品的哦。嗯，
我好像也是之前没有把它看完，
因为很长。
对，而且看到中段会有点乏力，但它结尾真的很棒。
对，
我们先讲这个作品名字，它的台湾叫做《战力杀机》，
超难记的。
对，而且跟它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
虽然我觉得英文名也是一开始就觉得啊，
好像有破题，但后来也没有关系。
对，
英文叫 banana fish 香蕉鱼，应该还蛮有名的啦。
我觉得在圈内蛮有名的。
嗯，香蕉鱼是一个很多人说是神作的作品。嗯，那我自己看完之后也觉得它的剧情编排上，还有作者的描写手法上，真的还蛮厉害的。
对，虽然我觉得光以画风来讲它其实蛮不现代的，
不讨喜。
对，就是你一开始要推广的时候很难推。
对，嗯，诶，我记得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刚开始追的第一个感觉是我觉得它很像烙印勇士加 Monster、普泽之树的怪物，嗯，再加上鸣鸟不飞。
哦，
就是烙印勇士那个有小朋友被奸淫的剧情，普泽直树的画风跟他那个有一点像在做侦探剧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鸣鸟不飞的黑道的黑道的恋情，我就直接讲了。
对，确实，而且这里面应该鸣鸟不飞是最现代的吧？
啊，对，他是比较近的作品。
对，嗯，我觉得这个倒是，但其实你刚刚讲的三部里面，我应该只有稍微看一下《鸣鸟不飞》，它在我的那个待读清单里面。
那就直接跟你预约下次再来等你追的时候。
结果我的标签就被贴上 BL 了，
默默的就帮你贴这个标签。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还是圈内人。
结尾的时候我们让你来介绍一下好了，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也有在做创作，除了 Podcast 以外。
对，
那我们讲回到当初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好了。
哦，对啊，应该这样讲，我很喜欢看沉重的作品。
我有感觉到
越虐越好。
我有深刻的体认。
就是因为我们在 Podcast 的社群里面大家都还蛮喜欢看二次元作品的，应该说这样的人很多，所以就会看到大家在讨论。然后我每次抛出来的那几部虽然没有大家看那么多，但是都是一个 heavy 的。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在追始作俑者的话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天使党。
对，你是肝党。
对，所以我在看这部的时候啊，只能够借由剧情间短短的一点点的施舍感受那个甜味。
他的糖真的给的很少，而且非常的谨慎。
不过不得不说他在苦味之间加那个甜味是真的很甜啦。
这大概就是 85% 以上的巧克力吧。啊，
有。
对，那你知道我当初会看这部作品其实完全是因为它主题曲，动画的主题曲。
我记得你有说是片尾曲。
对，那应该是片尾曲，那一首叫做 Prayer X。 它是一个日本的团，应该日文要叫 Kinknu， 他们唱的。 我记得动画好像是2014年还是18年的事情，也很多年前
了。对，动画没有很老哦。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这个剧情是在1984到1987年之间，
超级早。
对，你可以看到这部漫画里面的人拿的手机哦，他里面有手机啦，还没有到这么老，但他的手机是黑金刚。
对对对，而且他后来动画，因为刚刚阿健讲的时间是漫画的时间轴，但是动画他就把它改成更现代了，
手机就变小了。
对，就变成智慧型手机了
自然很多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在 YouTube 上面被推播的那首主题曲片尾曲之后，就想说这首也太好听了吧，然后我就去下面滑他们的留言，我因为这首歌入坑了，第一个是 King Gnu， 然后第二个是 Banana Fish
不过都是好坑啦，
真的是好坑。然后我就看到大家在下面讨论说这一首歌是哪一部作品的片尾曲，然后里面的两个角色应该是怎么样，它不像大家想的是 BL 作品而已，而是有更深层的一些关系，甚至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只是情侣或者是恋人而已。
他们其实在剧情发展之间没有超过朋友之间的发展，
对，没错，
真可惜啊，没有
这就留给大家想象了对，我觉得他们更像 soulmate。
对，因为主角之一的亚修，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洞吧，刚好被他填满了婴儿，另外一个主角叫婴儿。
对，对不起，你今天讲话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脑补到歪的地方去
没事，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无剧透的部分，讲一下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好了。刚有提到 Banana Fish， 他的作品是在1980年代，真的是很早期，然后那时候他第一个画面我其实就有点蛮特别的，他是从越战吧，
对，那时候是越战，
美国军人在打越战开始，然后他就是演一群军人，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发疯了，
对，然后他发疯的时候就拿出了枪要射击他的其他伙伴，对，军人伙伴，然后后来他被其他的人给抓住，
对，
但已经杀了一两个人了吧，
好像他们整个班被杀了快结束了，对，对，然后他的好朋友把他抓住之后，其实也有让他受伤，但对方一样就是发狂没有停下来，这边如果有在看很多作品的人应该就可以看出来，他那个人应该有用药，被药控制，
对，
他就用这个很直接的破题开始，
没错，而且他那时候就已经讲出那个关键字了，
对，他那边很好玩，他说 banana fish 是吃过这种药的人嘴巴里都会喊的东西，然后他们会一边想着谁要来杀我了，就是会有那种被害的妄想，
对，没错，
一开始会有点不知道他是药物还是有玄幻，就是有鬼啊这种幽灵的剧情这样，
没错，但是其实那个算是一个很前置，他们的时间线就是在整个主要故事之前，然后用这个破题，然后后来他又交代了一次，其实到了亚修的时候又用一个很类似的方式再提了一次 Banana Fish，
这个引言是很让人深陷其中，很有魅力的，对，但剧情开始之后就去看别的东西了
重点就有一点多了，
被盛世美颜带走
啊，对，但是我觉得盛世美颜这个东西呢，这一部的画风其实变化有点大，
我觉得绘画功力可能没有他的写剧情的功力强，
我有这种感觉，但是吉田秋生老师，其实这位老师他画了超多名作的，
他的笔触在表现情感上是很够的，
对，
只是画风真的是比较老派吧，
我觉得就是老派，但你也难以去谴责一个30年前的作品那应该就是当时最红的，譬如说那个时候的鬼灭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应该是，举例来说你就是看里面的角色就很像安达充的角色，
对，
每一个角色都是换个头发换个衣服会有这种错觉，
会有，但它里面角色很多，其实后来我觉得辨识度算是高的，
可以按照它的剧情还有它的角色个性你绝对不会分不出来，而且其实我今天才看完最后的后传，看完之后我就很想要去找一个角色的关系表，因为它的角色其实 虽然很多，但没有多到你记不下来。
对，
他关系表要是画出来会很清楚这个剧情在演什么，
但是可能会画成一张 A1 的海报那么大吧。
对，应该是蛮大的。
对，嗯嗯，然后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啊，其实是在，我记得是纽约吧。
纽约，
对，
大部分的剧情都在纽约，然后是讲应该是意大利的黑手党还是哪里的黑手党。
嗯，他其实主要讲的是那边的，嗯，我觉得是少年帮派地下的一些关系，嗯嗯嗯，可是在上面的呢是由黑手党来操控，
是，
对，他们的地下社会
里面有牵扯到的部分是中国的黑帮跟刚刚那个意大利的应该是黑手党啦的黑帮，还有一个是黑人，嗯，本地黑人，布鲁克林黑人，
嗯，
就是三个阵营，但三个阵营都因为第一男主角
他真的是第一男主角
联合起来对抗大人。
我刚才跟他见说这个是逆后宫吧，就是这个作品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觉得亚修真是个美少年呢，
看到他就会想上他。
真的，我觉得
会有一种魔性，就每一个大人看到他就想要把他压在床上，
因为他的魅力是不分男女都会喜欢他的。
嗯，
对，至少在故事里面的设定是这个样子，嗯，但大家看到画面之后怎么想是你们的事情。
我记得剧情开始的时候第一男主角亚修才18岁吧，
好像差不多17、18左右，
嗯，然后婴儿第二男主角大概20，
大他两岁，但因为他是日本人，
嗯，啊，对，东方人，
对，所以看起来所有的人都问他说你是小学生吗？
15岁以下。
对，
嗯，所以剧情就是围绕在纽约这个地方，然后一些政治关系啊，黑道的勾结来展开，然后又有这个毒品当主线，这个药啦，这个会让人发狂的药物来当主线。
对，虽然说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嗯，只有黑道非常高层的人或者是一开始发明出这个东西的人才知道 banana fish 是一种很可怕的毒品，嗯，它是可以动摇国家的东西。
是是，
对，
他们规划就是要用来控制人，把它做成武器，人形武器的。那这边就跟前面的这个引言勾上了，因为第一男主角亚修他的哥哥就是刚刚发狂的这个士兵。
对，没有错。 嗯，然后我觉得这一部里面的议题就是一个是在讲黑帮嘛，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个用药，我觉得就是这一部作品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儿童卖淫。
嗯，
在里面其实一直不断的贯穿。
对，那个黑帮它有一个主要的生意来源就是儿童卖淫，而且它用这个儿童卖淫来操控政府。
对，
因为它里面就说政府高层的人都因为压力很大所以都喜欢去嫖男妓。
对，然后就是他们都是亚修的 daddy。
刚刚有讲他有盛世美颜啦。
对
对，
对，所以他也运用了自己的这个条件，然后就因为他非常聪明，亚修他的设定是
IQ200
之类。对对 对， 200，
他在里面是说超过爱因斯坦。
对，嗯，所以他非常聪明的利用自己的脸，嗯，这件事情
去欺骗别人然后得到他要的东西。
没错，
但其实他得到了之后才知道他并没有想要那些东西。
对，
这部就是围绕在这么令人难过的剧情展开。
我觉得这部揪心就揪在这里耶。
嗯，我这边顺便提一下，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在讲斗智的作品都让人觉得这作者是来闹的吗？自己是白痴吧。
对，
但这一部战力杀机它里面的描写其实蛮自然的。
嗯，
就是作者在写天才是会不着痕迹，而且让你觉得他真的很聪明，这代表作者自己本人也很聪明。
对，他要预判所有人的预判。
对，
嗯，我其实有点难以想象他到底是怎么编剧的，因为他编的很多东西都超乎我原本的想象。嗯，
对耶，我看到中段的时候怎么突然跑去演政治。我这边有稍微记录一下他在剧情里面有用到的各种学问哦。嗯，这个作者真的是非常博学。
对，
他在一开始是药剂学，就是他有讲一些那个 banana fish 的化学式。
对，
然后他有用到建筑学，就是那个黑帮大佬在盖秘密病院的时候，
哦，
他有自己画那个图，设计图，然后他们有很多场景他们一直在做逃出的动作。
欸，对，他的那个路线的规划，然后还有各种如果你要从哪边去击杀谁的话，那个远程狙击的那些设定。
哦，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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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那个亚修都有非常擅长这部分。
然后他里面甚至还有亚修可以盲品出这支酒是什么。
哦，对
对，
他的味觉也很棒。
他就是如果那个真的是他爸的话、那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的富二代。
对啊，而且他真的是全心在培养他、那个黑帮大佬是把他当成真的自己的孩子在养。
对，只是在这里面那个真的自己的孩子又多了一层关系、
而且他的爱有一点点扭曲啦。对，但我是不太怀疑他真的爱他，因为他一直说我要杀死你，但每次抓到的时候都杀不下手，
都杀不下去。而且他永远他要别人去杀他的时候，要别人去抓他的时
候，我要活的，
对，我要活的，你不可以，除了杀了他其他你都可以做。
对，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在炫耀我家孩子很棒吧我家孩子很好吧，很有魅力吧。
这个爸爸太可怕了吧，
他要全世界的人爱上他孩子
但是你们得不到，他就是我的。
对，他就是我的，那种感觉。
我突然突破盲点了耶
好，刚刚讲到建筑学，其实他还有犯罪学，就蛮多的。因为他里面也有监狱的剧情。
哦，对。
然后政治学的部分就是我弃，中间我有停了大概一个月，就是看到中段他突然牵扯到上层的一些官商勾结的部分，我就觉得好累哦我就暂停了一下。
这一部真的不是茶余饭后的那种，就是你如果配饭看的话可能会胃痛的 那种，但我确实是配饭啦
是好看的。
我那时候大概花两个礼拜以内把它看完的。
哦，那是蛮快的。我中间有休息，所以后来的部分接上去的时候是有稍微喘息的空间
啊。了解，我就在做心灵重训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这一部的无剧透的部分。
对，无剧透的部分，所以下面是要防雷警告了吗
差不多要做防雷警告。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在无剧透的部分讲的它的魅力吗？
无剧透的部分哦，我觉得我想要推一个东西，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它有动画跟漫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在意剧情的人，你就直接去看漫画吧。但如果你是一定要画风才吃得下来的人，那你就先去看动画。它动画的歌都蛮好听的。然后画风也比较现代，
而且听说结局有比较不一样，
有差一点点。但中间很精彩的东西因为它没那么多集嘛，技术限制，对，简化了非常多。
好吧，
可是如果你想要先试试看的话，你可以先去看动画先 try try，
对，先体验一下这个男主角到底有多就是红颜祸水甚至美颜
但是我看动画第一集我就出戏
哦，是哦，
因为他们讲日文
啊。他是布鲁克林在纽约的一个黑帮小混混，但讲日文。
对，我内心中的他们全部都是英文在我脑内跑，然后日文的时候让我习惯一下
好吧，那我们无剧透的部分就到这边。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些比较
到底是剧透的部分还是有一点深入。对，
深入的部分我想先从第二男主角。
好好
我看完的时候我直接跟你说你觉得英二要是女生的话你看不看得下去？
我看不下去
不行耶，真的不行耶。
我只会觉得不要再让我看绿茶婊哦。
他就是一个圣母
对，他不是绿茶婊，他是绿茶圣母。他就是想要帮助大家，然后想要拯救亚修
对，但对方其实也没有要他拯救，两个人一直在想我要保护你，
对，他们一直在为对方好
对，但亚修是有能力保护婴儿的婴儿只是嘴上讲讲，
婴儿觉得我有做到，我有尽力了，这样总是会比较好吧。但是其实说真的啦，他总是在拖累大家
对，一直在扯后腿。而且这部里面呢，我觉得有八成的时候看到婴儿都是在床上不是在床上就是在露营的床上，不然就是在病床上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在床上最能发挥出他的破坏力
是这个样子吗等一下，破坏力的部分不是应该是亚修在床上也有很有破坏力吗？婴儿我现在突然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呢
我觉得婴儿和亚修在这部分也有点相似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大家看到亚修都会想要把他推倒，
对，
然后婴儿的话会有一半的人想要把他杀掉因为那一半的人是已经先迷上亚修了，
对，而且他们可以 透过婴儿控制亚修，
嗯，他们就知道，嗯，我现在抓到了你的弱点。
对，没错，但所以他确实在里面被抓住了好几次。
对，一直在重复这个拯救的过程。
欸，我记得他好像有31集还是多少，我忘记了，单行本还是将近30集、
嗯哦、我看的好像是完全版还是什么19本的
哦，19本、嗯、我可能跟其他搞混了，但就是蛮长的、嗯、但因为在里面被抓了好多次、嗯、
他们就是不断的重复你被抓我被抓的剧情、啊、
对，这一部就是在
对，就是婴儿被抓起来，亚修为了救他、嗯、跟他交换人质，然后换亚修被抓起来，然后婴儿就说我要去救他，然后就抓着亚修的部下们去救他，
没错，
然后再度被抓起来然后亚修已经这时候靠自己逃出来了，
对，然后他又要想办法再回去把他抓出来，
大概是这样，
这是什么堆堆堆的剧情、啊、
有够闹但这些大人也没有真的要杀掉这两个主角、其他的路人，其他的小弟们已经死一片了，这两个人就是死不掉
这就是原来真的有主角威能啊，
有主角威能而且他开枪都必中那个眉心
对啊，欸，亚修在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蛮强的，
这个部分虽然是很夸张，但他在剧情描写里面是有合理解释啦，
我觉得并不会让你真的感觉到这是超能力，这是威能，
因为他有说他有受过特别训练，而且有说亚修的神经反应还有动作都是非常的好的，
对，而且以他的年纪，亚修在里面最后大概也就18、19岁吧，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他有那样的师父好像对，
可以想象是那个现在最厉害的电竞选手那种那种反应速度啦对方还没拔枪或者才刚要拿枪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
对，而且因为他在里面会一直强调说他其实都还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他就感觉得到有人在那边，
嗯，其实我觉得这部分跟他的过去被卖去当男妓也有一点关系，
对，他会很有那种危机感，
对，嗯，然后亚修他的名字是 Lynx， 是山猫还是反正就是一种
猫科的动
物，对，是山猫，其实也是在讲、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对，而且因为山猫它其实是具有攻击性的、虽然很美，但是它既敏捷又具有攻击性，而且有杀伤力，
对
对，就是它颜色也很像
潜藏在暗处的杀手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它设定两个主角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这点还蛮有趣的，
嗯，但他们两个的相处互动真的是非常暧昧啦，刚刚有提到他们没有做出朋友以上的动作，但
但大家都自在心你知道，
对，他的小弟们也说这是老大最重要的人，
对啊，欸，我这真的
超好笑，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你有没有看过斗鱼
啊，有啊，
我突然想到干太像了吧对，这是老大最重要的人，只是那个是女人这个是男人而已，
是，但大家很自然的就这么的承认了，然后那些小朋友就是还不算黑道只是街头流氓的人也都很有义气耶，
对，真的，里面我觉得提到一点很有趣的就是老大要如何让大家都认为你是老大，
有一些特质，
对，因为像亚修他就是他不会出卖他底下的任何伙伴，他会跟着大家一起到战场上，然后他会扛下最多的责任，
是，
所以所有的小弟都觉得啊，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大，就愿意为他做出牺牲自己生命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亚修的那个最好的朋友
小达，
小达，
我一开始最喜欢的角色，
虽然一开始觉得这个发型
他是一个光头，然后是在中国城里面的中国应该是第二代吧，
对，
是当时的华人街的老大，
没错，但是你一开始虽然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就是很滑稽的一个人，
就觉得他有点流里流气，可能不值得信任，
对，但是他却在那个事件里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他是让剧情转到第二阶段的重要角色，
对，小打那一段
很沉重，
我觉得这个讲出来
可以啦，这
没有好像没有那个力量但是就是小打他其实他是主角里面第一个吃下 banana fish 的人吧，
对，
对，然后也是第一次让大家直接看到还活着的人吃下 banana fish 会有什么效果，
脑部怎么样变化，然后行动怎么样受到影响，
对，因为你刚吃下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对你讲话暗示、你就会觉得那一个他讲的人要杀你。
是，它是一个很好用的精神控制药物。然后它一开始的缺点是会把人的所有的理智破坏掉。
对，
到剧情中后段的时候有改良啦，变成没有到完全破坏，但人会变笨。
对，嗯，所以当肖达吃下去之后，那个人在他旁边讲婴儿的名字。
嗯，对。嗯，
所以
红颜祸水，
红颜祸水啊！所以我们两个主角是红颜祸水啊。
对，那肖达其实我觉得看完后传，他有两篇后传，有一篇后传就是在讲肖达。
嗯，
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婴儿出现之前，亚修的心理的支柱。
我也这样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身为老大跟底下的小弟们再怎么好，也不会像是这样平等的朋友那么好。
我很喜欢那个死神九宝带人里面有一句话，懒懒说的，他对他的手下说，憧憬崇拜是距离理解最远的感情。
好深沉的一句话，真的耶。
对，
完全可以引用，但是他就变表示亚修跟肖达完全就不是这样的关系。
他们不是，他们一开始是在监狱认识的。
对，
然后他一开始还以为肖达也是要干他的人。
这样讲，亚修应该就会预设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有这个，
毕竟他是小时候这样受害上来的。
对，
然后相反的婴儿应该就是小时候一直被保护得很好上来，
他就是在一个安全环境下长大的小孩，
然后他就是一直想要给予来满足亚修，
他应该就是安全洗衣服的人吧。对啊，所以才会在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反差。我其实蛮喜欢白的 Blanca，
我后半段最喜欢的是他。Blanca 是亚修的师父，就是小时候他被养父送去学这些杀人技术的老师。
对，因为他其实是退休的佣兵嘛。他以前是在那个
KGB 俄罗斯的特务。
对，对，所以其实他应该算是亚修唯一会害怕的人
哦，因为他的技术真的超好。但是我觉得他出道即巅峰耶，他后来被系统 nerf 耶，他后来整个被作者强制下线，然后让他变弱
哦，
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强了。
对，
他的杀人技术是可以在900码之外用狙击枪很准确的射中正在行动的东西。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如果真的继续这么强下去的话，这一部都
不用演了。对、
啊、
真的不用演。
对啊，
而且他也很爱亚修，他是一个啊，这部里面的慈父其实蛮多个的。 Daddy。
对，但他是比较没有邪念的 Daddy
啊。对，有分比较有邪念跟比较没邪念。
有邪 Daddy 跟正 Daddy 这样。
对，正派 Daddy 除了这一位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啦。
对，我先讲为什么很喜欢白好了。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在后半段很照顾亚修的一个人，而且他非常的有力量，
他也很理解亚修。
对，所以他其实被雇用了那时候，他被那时候想要杀死亚修的另外一个中国那边的月龙给雇佣、
啊、我也很喜欢那个角色。
又一个红颜祸水。
对。
但那个时候他后来就自动说要辞职，然后说他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很有职业道德。
对。
就是他虽然在接案之前很啰嗦，就会跟你谈条件，那接案之后是会好好的完成工作的。
他讲了什么就是说一就是一。对
对，
全部都会做到。
对，真的不做的时候他也会先跟你解约啦。
对，甚至他的解约的原因他也会解释给他听。然后你再怎么样挽回他，他会说不行，他非常有自己的原则。
对，反正他不缺钱啦。
啊，也对。
他就是出来找乐子吗？
这么说也是啊，不然他都在加勒比海看书就好了。
就是退休度假。
对，
我觉得他这么帮亚修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剧情里面有讲他不想看到亚修跟他走到同样的地步。对，因为他在 KGB 的时候认识他老婆是乌克兰的特务吗？还是老师？
我记得好像也是特务吧。
军警方的人，
相关的。
对，但后来因为他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不在身边，他老婆就被杀掉了。然后他从此就有点没有办法再相信人。
对
对，所以他是说好不容易看到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是被雇佣，是被他养父雇佣去杀婴儿的。
对，
那时候其实蛮奇怪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看自己的徒弟有没有退步？
就
一个又很爱，但是也有点怪怪的，但他也没有很认真的要杀掉对方，不然真的就杀掉了。
对啊，他只要一认真起来就那个，但他也是在那个任务之中发现啊，亚修原来真的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
而且他有实际去跟婴儿接触，
对，
然后就知道哦，为什么婴儿这么讨人喜欢了。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亚修这么喜欢这个人了，
对，值得托付。
对，
然后他就一开始他也苦口婆心的劝亚修说，你要是为了对方好，就不要跟他继续在一起。后来他也沦陷了，好吧，我也去帮你们。
他是一个有力量的慈父。
对，他后半段真的就倒戈耶。
对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一段，就是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可靠了，而且他又是完全为了亚修想，为了他好的，我就在这边完全被圈粉。
嗯，没有长相的因素吗？
就是没有那么壮，我还好
啊。然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
蛮可爱的，他讲话很可爱。
对，因为他是很壮，身材很高大，但他长得很斯文。
对，而且他看很多书
啊。对，他跟亚修其实真的有蛮多相似处的。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一个徒弟。嗯，对。然后刚刚讲的月龙，你要讲一下。
好啊，月龙是中国城的顶头老大。中国城他们有小混混，就是负责那边的黑帮，但是有香港那边的黑帮。
对，
香港那边的黑帮是由一个叫做红龙家族最上头的老大，已经死掉的叫红龙。
对，
然后他生了七条龙，诶，九条还七条，
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就是生了很多条。
对，
然后月龙是里面最小的，
嗯，
也是里面城府最深的。
嗯，没错，他上面很多哥哥。
对，他把哥哥们都收拾完毕了。然后为其中一个比较好操控的哥哥，
嗯
，Banana Fish。
对，可是可以理解，因为他其实是爸爸跟一个女佣生的，
嗯，
所以他从小在家里，不管是他或是他妈妈，都是没有地位的。
对，
嗯，所以他其实想要复仇。
嗯，出生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都成年了，
嗯，
所以其实他妈妈是被哥哥们杀掉的。
对，嗯，对，所以他就装作自己是一个忠心的，就是小儿子一个弟弟的形象，嗯，但他其实一直埋藏着我要复仇，
嗯，
对这个家族复仇的心。
他在剧情里面被描述成东方的亚修，他小时候也被哥哥抓去卖淫。我不懂为什么上流社会的人都这么爱玩小男生，
就是我也不懂欸。
对，然后他也是为了被派去当杀手吧，有学了很多杀人技术，但东方
用毒，
对，东方的杀人技术是毒药，
这是不是某一种就是刻
板
印
象？绝对是，啊，
超级刻板。
对，但那个月龙是真的也很漂亮啦。
对，
他出场的时候是大姐姐吧，我记得
是他是男扮女装的样子。
对，
嗯，很有说服力也，说真的，嗯，
有魅力的大姐姐。
对，在里面的画面来说，你要讲他是盛世美颜，我觉得甚至比亚修还有说服力。
她比肖达的姐姐还漂亮啊。
对啊。
哦，肖达姐姐是在中国城开店的老板。
对，
是一个看起来是男大姐，女
男大姐。
好啦，有点像男生的女神。
嗯嗯，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者在画中国人的画法的关系，
有可能。
因为我看到新接班的小混混的头叫做星，
嗯，
那一个我一开始也一直以为是小女生。
哦，她蛮像的，她很像头发很短的小女生。
对，但后来长大变很帅。
她长大超帅欸。
对。
对。她长大是在那个后半光之庭的时候才出现的。
对。然后我本来以为，讲回到月龙，我本来以为这个星，因为她要听月龙的话，
对，
他们两个关系其实蛮密切的。我本来以为剧情会安排像亚修有婴儿一样，
嗯，
然后月龙最后找到这个星来当他的心灵寄托。
对。
就没有欸。
结果没有。
笑死。
结果就是大家又，就是亚修没，然后就往婴儿去欸。
真的耶。
到底，
嗯，然后我喜欢月龙的原因，除了他长得很漂亮、很聪明以外，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就是个傲娇，
他超级傲娇，
他一直在用一些反向的做法去吸引亚修的注意，
对，
然后他直接的剧情里面直接的，他把婴儿当他的情敌在对待，
可是他真的是喜欢亚修吗？我自己的感觉是他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人，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对手，
对，他需要一个对手，然后说，嗯，我是得不到幸福的， 那凭什么你可以得到一个像这样的人在身边？
这边就不得不说刚刚那个白师傅，
对，
中间也有一段时间是被这个月龙雇佣，
没错，
他在那段时间真的是把月龙当自己的孩子在照顾，
对啊，对，
超棒的，
就是自己的孩子再怎么任性都还是自己的孩子，
对啊，
对，
他做了很多很调皮的举动，但白都用他的方法来做善后，帮他做处理善后。
嗯，我在想白可能又看到另外一个像亚修的小朋友吧。
他真的很适合做教职。教育者心态。
这个但他教出来的人有点可怕欸。
啊，对啊。都是一些杀手。
他是可以收服杀手的老师。对。但我觉得月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其实很可怜的角色。
嗯，我觉得他很渴望爱啦，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甚至比亚修还要明显。
对，他是用一个非常扭曲的方式在表达他的渴望，
就是傲娇啊。
对，他就是傲娇，
超级傲娇。对，而且其实他，我不太确定，因为他对自己人的时候超狠，可是对主角群的时候就是百般容忍，各种容忍欸，
不懂欸。
对啊，
对，
他对自己手下的时候就一直。那个亚修躲起来了，然后就一直派出去送死
啊！这是不是就是东方人对自家人的
啊虎妈？
对，
我觉得月龙是会当虎妈的那种，
他直接被归类到妈了。
他是啊，这么漂亮。
对，就原本以为他跟星会在一起，但是星到后来就是刚刚讲的跟婴儿。但我其实觉得我看到光之庭那一段的时候是有一点。不知道有点欣慰吗？就是有点安心。对，因为亚修他其实最后死掉的那一段
啊留下了一些什么没有被遗忘。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婴儿搭上飞机要离开了，但是他我记得他付了一张机票给亚修。
对，我想说为什么他要在那边安心的走掉，他可以去日本陪他过日子啊，所以我在看完之后就立刻跟阿西说我要去找二创来安慰自己。
我的小小心灵需要抚慰，
毕竟我是甜食党。对
啊，对对，因为我是咸食加苦派的。
对，
对
啊，不过他的结尾结在那个亚修很安心的
在
睡着了，
对，他睡着了
是很好的。然后这个光之庭的后传又做了一个让亚修的生命没有就此消失，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后续。
你知道光之庭我有一个东西超想吐槽的。
什么？
那些照片他什么时候拍的？
对啊，
什么时候拍的？
在过程中明明就没有拿相机，他是变态啊。
对啊，为什么可以拍到那一些画面？而且你在逃跑的时候身上都会带着相机哦。
如果是现代的话，
手
机智慧型手机就合理了。但我记得他们有一段是去中国城偷拍，就是拍人家出路。
对，
那个相机是那个整台像导播在转播的那种，电视台转播用那种相机，
对，
摄影机超大一坑的。
How？ 你怎么办到这件事情的？
而且亚修那么敏感的人，绝对会看到吧？
绝对会。我想说你怎么会拍他就是刚睡醒然后就是坐在窗台的那个样子呢？
对，根本就是写真集啊。
对啊。我知道后来出的那一本写真集应该都是婴儿拍的吧。
对，而且他叫他去日本的时候他说你来日本可以当模特。很好笑。
很实际。
对。
对，他一定可以。但对啊，我最后看到那边其实就是心里觉得有点惆怅，但我觉得这已经是我很喜欢的结局了。
对，我觉得这部的结尾真的是很完整啦，让他的剧情画下了一个很棒的句点。
对，因为就算亚修在活着，其实作者他后来也有讲过他考虑过不同的结局，可能一个是像现在这个让亚修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安详的死掉，或者是他那时候没有死但是在过五年之后用另外一个方式死掉。
不管怎样他还是觉得做坏事黑帮的人不能够活，
以他的个性应该没办法活很久吧。
应该不行，因为其实他不爱那些东西。
对，
但是他的天赋又在那边。
没错。他应该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灵魂。
那我不管啦、我觉得至少要让他像他师父一样好好的退休躲起来。
对啊，你就算去加勒比他也可以啊。
对啊，人家都给你机票了不去什么意思？四舍五入就是求婚了耶。
对耶，是吧？
是啊。
我真的好希望多看一点一副线哦。
好啦，我觉得我找到了再跟你分享。
好
今天其实聊这部它真的很多魅力点啊，而且它的剧情非常完整。但是心情是蛮沉重的。
它是，对，它是一部沉重的。
我觉得它是一部沉重作品，然后我觉得能够接受画风的人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它绝对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真的，不然我不会看完这么久，然后其实我还没有真的全部复习，但是其实脑袋里面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的作者怎么样很自然的把他的各种学问融入作品中，不会很刻意。
对，对，这件事非常厉害，
功力高深。
而且我必须要为他的画风再说一句话，我觉得他的画风是耐看的。他并不会一开始就吸引你到觉得他超级美型。但是越看会越能够理解他所要描述的亚修的美，那些角色的美是怎么样。
对，角色的性格也非常的明确，所以其实真的不会有记不得角色的状况。
对，很特别哦，因为像我是个，我只会认人脸，但是我但是有些作品很容易脸盲。
我真的要说里面的人的脸，因为他的五官其实真的画的普普通通，所以都长得很像，但是就只有发型跟衣服不一样。靠讲的话，主要是靠讲的话在分啦。
对，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排出一点时间
慢慢看，也不用一次追完，不然其实压力很大。
一次追完
心理负担，
大概就是会跟一次把巨人看完的那种心理负担，对，那种感觉。
对，巨人到后半段也是比较没有开心的桥段了。
对，这里面的开心就只有像你讲的撒一点点糖这样子而已，
很微薄。就两个人好不容易，刚刚有讲轮流被抓嘛，两个人同时被放出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就这样子。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真的很甜。
对，然后大家一边看可以一边找同人。对，同人作品。
好，那最后让阿西来介绍一下你最近在做什么，还有你的节目好了。
好，我先讲一下节目好了。我的节目叫做塞架，你要讲塞架也可以。那它其实是台语的爱吃的意思，就大概跟大家熟悉的摇柜很像。那我大部分都是在讲关于食物的可能文化啊，或是食材风土，还有食物设计相关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谈食物有趣的地方或它的故事。但我最近开始做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邀请不同的创作者，不同领域的人，然后他可以点一道菜，或者他想吃的东西，或者想喝的酒。
欸，那我今天不只吃到东西，我还喝到东西耶。
对对对对对，double 有 set 在这里哦。然后就是来分享自己喜欢专业的领域，不管是你真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兴趣，但你已经钻研到一个程度的这样子的内容。因为我今年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计划，就是要画一本漫画。我申请到就是漫画的创作补助。所以因为我实在太认真在画画了，有一阵子其实对食物稍微有一点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动力。那我在想说，那今年我就邀请不同的创作者一起来边吃边喝，然后分享自己的创作的历程跟想法吧。
我接下来也会去塞架玩一下。
没错，我们就请大家来听听不同的创作者，你熟悉的创作者的故事。
这边我要顺便讲一下，我那时候入坑塞架这个节目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阿西真的很会吐槽。我听那个圣诞节那一集的时候笑死。
哦，是吗？
对，
笑死。对，因为我的吐槽是从银魂学来的哦。
哦，
对，我在家有收银魂哦。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如果你有看过《战力杀机》（Banana Fish）。然后你有什么话想对阿健说的，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作品想要许愿的，欢迎到 Facebook 或 IG 搜寻始作俑者留言给阿健。那你现在用 Mixerbox、 Apple Podcasts、 Spotify、 KKBox 收听的人也马上帮我按个五星，然后评论留言分享。始作俑者，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